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来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辣妈。
Hello， 大家好。
诶，那我们接下来要再了解，就是说，诶，因为债券其实种类也蛮多的，所以其实可以请辣妈大概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债券的种类大概会有哪一些。
OK， 债券其实如果你就发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大概就是很简单会分，就是像是中央政府公债，像是台湾有公债啊，美国也有公债，几乎很多国家大部分都有公债，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投资等级的公司债，然后或者是非投资等级公司债，然后大概就是公司债跟公债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另一类比较特别，就是所谓的金融债。那金融债它就会是一些银行所来发行的。那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金融债的种类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它还会有一些所谓的主顺位金融债跟次顺位金融债，甚至有一些可可债啦，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金融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讲到金融债，最主要就是假设如果你未来也要去买单一债券的话，你也可能要顺便了解一下。好像次顺位金融债的话，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我觉得不要因为它利率高你就买，你还是去了解一下它的受偿顺位是怎么样。所谓次顺位金融债，就是那个银行啊，他们就是为了要符合一些资本市足率，所以他必须要去发行这个次顺位金融债。那到时候假设这间银行倒闭的话，会有主顺位金融债先偿还，他还完了之后才会换到次顺位金融债的持有人。所以其实他的平等是会比主顺位金融债还差一点。假设我今天 A 银行他就发了主顺位金融债跟次顺位金融债，那他次顺位金融债的平等就会比就是主顺位金融债的平等还来得低，那他信用风险也相对是比较高一点。所以未来大家如果真的在挑债券的话，就是次顺有要发要特别去注意这个金融债它到底是不是主顺位或是次顺位。那这是金融债的部分，它是会有一些因为资本市出率的要求，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种类。那这个就是就那个发行人来看的一些分类。那如果你要就票面利率它怎么样计算的话，它又有不一样的分类，像是大家看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固定利率的债券嘛，对不对 ？Selina， 你现在买的应该都是固定利率的，好，就是那个票面利率就是固定的，就是比方说4%、5%这样子，那会有一些少数几个类型，它会是浮动利率的，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benchmark， 再加上一个固定的一个利率，像是哦，我今天可能是美国的某一个浮动利率，然后再加上2%这样子，所以你每一期你拿到的票面都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种债券其实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会比较少见。买这个债券的好处就是，假设你觉得未来利率会涨，然后你很怕买了固定利率现在会赔钱嘛，那你就可以买这种浮动利率的债券，反正未来我的利率还是可以跟着这样的调涨。可是这样的一个债券其实相对是比较少数的。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结构债。那结构债的话，我觉得大家遇到结构债的机会会比较像是那个银行的理财专员，然后他会特别提供给你的一个结构债。我不知道那个 Selina 的理专有没有跟你就是提过这类的债券。
我理专常常给我债券的商品给我看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买差不多，我就不要再买了。
哦，对，我觉得其实你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当然啦，你是老手了啦，应该说是确定债券要买多少就已经买多少。但是可能是我身边哦，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一阵子他就突然拿一个东西给我，他说：“哎，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然后我看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哇， 他们竟然会考虑买这么样复杂的债券。那这个债券可能他就是说，哦，这个债券只有一到两年，然后但是它的利率呢，哦，可以到8%-9%哎。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他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而且其实他发行的银行还是蛮好的哦，可能都是投资等级的一些银行。那我说凭什么可以到8%-9%？然后来摊开了看才知道说，哦，他在到期的时候呢，他要去比价，就是如果到期的那一天，那他连结的有三个股票，可能是苹果公司的股票、特斯拉股票，然后还有另一间什么股票我忘记了。当这些股票没有跌破70%的话，你就可以拿到8%。可是如果这三只股票任何一只股票跌破70%的时候，你就要被迫换成是股票，欸，你的债券就要被迫换成是股票。那我觉得我那朋友就直接跟我说，欸，这个其实好像也没关系啊，我如果真的拿到苹果股票，对，他真的觉得没有关系。那我就觉得，欸，你为了这个，
啊，
对啊，我说但一定是他一定下跌很多之后才会被换成是股票嘛，那如果你换成股票，你又当下又去把它卖掉的话，你很可能是赔不少钱呢，欸
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还蛮吓一跳说，哦，其实如果你不，对，你如果不懂风险的话，你真就会觉得说，诶，我换成股票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你那时候股票拿到的那个价值很有可能只剩你原本投资的70%，诶，这样你是赔30%，诶，其实是蛮恐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它是以债券的形式来包装，但是事实上它有股权的东西在里面，这就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我也希望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就不要，要特别去有感觉，就是说现在的一般固定利率公司债可能只有 4%，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到 8%？它背后一定有隐藏一些风险。那希望大家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会对一些固定利率比较容易常去观察。然后你当你觉得利率特别高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警觉心，要去怀疑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给你这么多，那你背后的风险是什么？种类大概就是这些啦，其实也是有点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研究中这些金融商品都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金融商品非常非常多，然后其实它有时候它会包装成各种形式，然后很多人其实他没有任何仔细去研究，就会觉得说，哦，利息高好像感觉就很好，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利息高可能背后就是它一定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的东西是你没有去想到，或是它可能就有一些风险存在。那我觉得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买债券的时候，你本来就债券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可能它是一个比较一个稳健的一个产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期待它有很高的报酬或利率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债券是适合你的，所以我觉得要，我觉得也要想得很清楚。对，
对，就是就是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或者是你投资理财的目的都不一样，那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比较很冲的一个就是可以获利有爆发的，真的股票还是比较有爆发力。那如果你还是想考虑债券的话，那就会比较适合像是这种利率相对比较高档的时候进场，然后你必须要买长天期的债券。然后它就是就最近20年的美债 ETF 来讲，它的风险衡量的，我们会讲存续期间嘛，那存续期间它大概是17左右，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利率跌1%，然后你因为买了这个美债20年的 ETF，它只要降1%，你很有机会就是赚到17%的报酬。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用这种利率相对高档进场，然后想要赚比较多的收益率的比较多的资本利得的话，我觉得就17%听起来好像也是还蛮不错的投资。
对
对，
真的。
那当然就是相对它如果涨1%的话，你也要赔17%就是了。所以风险是。也是不小啦，真的还是要看你的风险耐受程度。
那么我想要再问你一下，那你书中啊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债券 ETF 这么多，小资到底要怎么挑？ 那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那你书中有大概提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内容跟观念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啊，债券 ETF 真的是蛮多的。我那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哦，他已经80几档哎、欸！我说债券不是很冷门吗？怎么？
我跟你讲，现在债券，我记得那个什么00933B 还是937B 已经破千亿了。对，就是要台湾。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很有钱，只是就是真的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我觉得从00940之后，大家一定觉得说哦，台湾股民非常有钱。
是啊，我觉得看到那个什么之前看到一个统计啊，台湾大概那个净资产超过1.5亿的，好像上好几就是几万人哎、欸，哦，我看了真好吐血，我觉得，
你也快了，
我觉得怎么那么多人。太夸张了，真的。然后债券新手来说，或是一些小资族来讲的话，其实债券 ETF 真的就是蛮适合入门的，因为它就是单位的那个投资金额都不是太高。
嗯，
那我觉得ETF 大概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我会把它分成是公债类跟非公债类。那如果你是要求资本利得，你觉得未来利率会下滑，你要觉得资本利得部分你要获得比较多的话，那你必须要看的就是公债的部分，因为公债它会随着它对那个利率基本利率的那个调整，公债它的反应会是最精确的。比方说就是可能美国降息多少，那公债其实它会相对的比较精准的去反应，不能说它降1%就刚好1%，没有，而是说它的幅度其实是会某个程度上是会 follow 的。那如果是不是撇开公债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就是美国的就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那投资等级公司债的 ETF 的话，你买它的逻辑呢，可能会比较倾向说你要有固定的还不错的收益。因为如果你买公债，它那个票面利率可能都很低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光靠那个利息会觉得有点哎，好像食之无味这样。可是如果你买到投资等级公司债的话，它那个利差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利率好像还不错。但是就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就历史过去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你就是降息的话，到时候投资等级公司债它那个反应降跌，就是降低的那个幅度就不会像公债这么样的一个明显。所以如果就资本利得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公债对你来讲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投资等级公司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偏向是你可能原本就是有些资金配置，你就是固定要领到多少的息，那投资等级公司债我觉得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是比较偏高收益的啦，或是新兴市场的，这个我就比较不会推荐新手去碰啦。因为新兴市场的债券大部分大家还是会看它的那个票面利率相对比较高才会去投资嘛。但是如果一旦景气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它的会比较容易产生亏损的一个状况。因为像景气不好的时候，有可能一些新兴市场的一些公司呢，它体质比较没有那么好，它是有可能没有办法还钱的。所以我觉得新兴市场这个部分就比较建议大家先观察就好，不要一开始就买。
对啊，其实我觉得金融商品很多，那其实现在真的不管是20年的美国公债的 ETF 啊，或是投资等级债券的 ETF，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小资布局跟资产配置的一个简单的角度，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买都还蛮让人家开心的，因为殖利率都是在一个还蛮 juicy 的一个水准。
没错没错，
我觉得重点是现在台湾的这些投信他们其实很知道大家喜欢月月配，所以呢其实也买很多的就是投资等级债券的 ETF 有月月配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其实我常常会讲说，其实现在投资很幸福，因为比如说以前我们都还要说资产配置股债平衡，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定期定额比如说10000块，你就可以买比如说00929跟00933B，然后50005000，然后又马上就做好股债平衡了。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
然后还可以月月领配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这样子。然后那么我想要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 因为台湾人其实非常爱高股息。那如果说是债券 ETF 跟高股息的 ETF，小资应该投资哪一个好？还是说他就是做资产配置这样比较好？
我觉得真的还是，如果是我是会以资产配置的角度去看啦。那如果你只是单纯比那个哪一个利率比较，就是哪一个收益率比较高的话，那目前为止看起来高股息给的预期的报酬，它的配息率可能都会有 8% 左右嘛，对不对？
对。
那甚至有的可能模拟起来好像说8%-10% 都有可能。可是就债券的 ETF 来讲的话，目前为止应该就是 5%, 好像5-6% 已经算还不错了。所以如果就配息的一个角度来讲，你可能就会觉得高股息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但是就是高股息它除了配息之外，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景气，你对景气的预期是什么。如果景气未来不是那么样好的话，可能它连净值就会下降，那你可能就是那个利息看这样子加加减减有没有可以补过来。那如果债券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你主要看未来的总体经济它利率是有机会下滑的话，它资本利得是可以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它原本的配息，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报酬。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你你对于未来景气是怎么样的看。那如果你真的就是像 Selina 刚刚讲的资产配置，你本来就是应该要一部分在股票，一部分在债券，这样子买下来你的投资组合它的波动度就不会那么大，就不会说哦，今天股票赔你就真的赔的很多，而且有时候股票赔的时候你债券这边加加减减会帮你补一点点回来。当然前提是就是你必须要买类似像投资等级公司债或者是公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以这样的考量会比较好。那只是我要另外再提醒一点的，就是有些人呢他买那个就是好久以前大家会讲什么高收益债券，对不对？就是有一阵子高收益债券的基金好像还蛮受欢迎的。那到后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名称有被大家误以为就是好像是它利率很高，然后它就很安全，反正它是固定的。
没有，高收益
真是垃圾债。对对对，但是高收益真的是不行哎，它某个程度它的那个价格行为模式跟股票是有点像的，因为它在特别是在债券，特别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蛮多公司体质不好的，它会因为这样子而倒闭。所以其实真的景气下滑的时候，大家都会误以为好像高收益债券它利率下滑的幅度是不是会更多，其实没有哦，它蛮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整个景气不好的状况下，那公司它可能会被降平等啊，或者是甚至还不出债。所以请大家不要对那个高收益债券有太多的就是资本利得的想象。它是跟那个公债，其实就资本利得来讲的话，利率下跌的时候整个行为模式会差蛮远的。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说，其实不管股票 ETF 或是债券这些相关的商品，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真正的本质跟它运作的模式，还有你对它获利的这个期待，然后你自己的投资的比如说策略啊，或是你可以忍受的风险跟你自己投资性格，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做出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的选择跟投资的组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多看书啊，多看好书。所以呢最后那个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债券投资或是投资债券的相关商品，不管是就是直接买美债啊，或是买就是债券基金或是债券 ETF, 都可以来看辣妈的这本书，就是存债致富，每月3000元轻松投资债券抗通膨，稳稳赚，资产不缩水这样子。这本书呢其实很推荐给大家去参考这样子，然后也预祝辣妈这是你第三种书的领域吧。
哎呦，这恐怖耶。
对啊，哎，你到底你这样子会别人会觉得说，哦，你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不是有3头6臂啊，你又可以就是做直播，然后拍 YouTube, 然后呢现在呢还除了写那个心灵鸡汤，然后呢现在在写投资商品投资的书这样子。你
哎呀，你问问你自己吧，你也很强好不好？
哎，
也是很恐怖啊。哎，你要做的事情有够多，还有什么 APP 啊，然后还有什么线上课程， 你事情有够多哦，我真的之前这边看你有一些分析一些演讲，我觉得你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欸，我在想说你到底是你要不要睡觉啊你。
没有，没有，因为我其实很爱研究啦，所以我就觉得研究这些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每天我都在研究怎么让钱就是小钱变大钱，然后可以钱滚钱啦，所以我就觉得说看到钱就不累了。
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责任心啦，我发现你万一如果这个东西是要对一些像是比方说写书啦或者是演讲啊，你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尽其所能，就是把你会的所有一切然后都要跟大家说。
真的。
对啊，你真的是这点超明显，我说哦，你是真的是全部都要讲光光。所以这点真的是还蛮棒的。我说就是就一个听众来讲的话，就是或者是你的书的一些读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真的就是真的是很尽心。嗯。
谢谢，反正因为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教育是所有人，就是不管是小朋友或是清寒的这些，就是或是小资族，我真的觉得教育是大家唯一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教育其实包含了你的专业知识跟你的财商教育。所以我很希望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给就是台湾的这些小资族啊，或是上班族，或是甚至是单亲妈妈们一些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然后有机会改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是我做小资理财教育最大的一个动机跟目的，这样子。所以今天也还蛮开心看到辣妈这本书，因为我知道写书其实是很痛苦的。
哎呦，真的好累哦，尤其是我真的是重拾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大部分概念都还记得都没有问题，但是哦，你知道就是从烘焙的语言啊，然后转到这个，我真的还是对啊，就是有在，但是坦白说啦，我就是重拾之后我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对十年以前的我然后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交代，然后又是完全不一样另一个开始，我真的觉得好庆幸哦，就是以前曾经那些努力都没有白费，真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情绪多澎湃，然后不知道眼泪掉了几次。
哎，你刚刚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所有的人生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他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你会看到他开花结果，但是
对，非常认同。
我真的觉得老天也不会辜负所有努力付出的人啊，所以就是请大家继续加油努力，然后真的是多学习多投资自己脑袋，然后多看好书。所以呢最后呢也就是预祝辣妈这本新书可以大卖，然后呢
谢谢谢谢，
一直上排行榜这样子。
对，刚刚其实下午出版社跟我说已经要再版了，我超开心的，
恭喜恭喜。真是
对啊，
真是抢饭碗，
要跟上你的脚步。
不会不会，其实我真的觉得写书太辛苦，所以恭喜你这样子。好，
谢谢。
那今天很谢谢辣妈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然后呢就是也真的是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去看她的《存在致富》这本书这样子。那我们的那个新书的购买链接会放在那个我们的这一集的说明页当中，然后谢谢辣妈，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听你讲第四种书。
我可能没法懂。
哎，看一下的啦，你继续回烘焙好了。好，谢谢辣妈。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对于就是小资变有钱的热情的那个收听，所以我们的收听率其实比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已经成长了六七倍嘛。然后，如果大家呢有想要收听的一些主题，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这样子。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